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继续来讨论有关于电信实相的漫谈。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提到，这个物质界的一切的有形的东西都是由电信实相所形成的。我们在上一节课程甚至提到，即使是我们自己的体重也是一种电的形式，是一种我们所不了解的现实。所以在上一节课赛斯告诉我们说，在电信的系统中是以几个东西当主要的因素。第一个当然是强度，再来就是电信的团块，就是什么样的电信结合在一起。第三呢是潜在的能力。第四个是极性的不同，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人的特征，而这个特征是会形成一个相当于跟我们的合理的总体存在一样的存在，会引起很多物质系统在这个电信所引起的效果。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电信实相所投射过来的，那既然是由电信实相所投射过来的，主要是以电信特质为特质，也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特征，你所投射出来的、所建构出来的身体就会是那样的身体。对电信系统来讲，它并不识别我们的身体，它完全是以电信的特质来建构我们的身体。而在其中引起物质系统的一些电场的效果，而且是在系统当中去往环运作的。那我们的身体好或不好，其实比较重要的反而是内面的电信系统的状态。而我们在上一节课也提到，我们所谓的期待，其实就是由电信系统对外在物质系统的一种投射，牵涉到我们的心理结构，甚至牵涉到更深层的我们的心灵的结构。在之前赛斯只提到心理结构，但是在76节之后，他就第一次开始使用心灵结构这样的词句。而赛斯在这一节课他是提到，电是自然物质可能存在的吸引力之一，没有一个电信的结构的话，自然的物质是不可能生存，也当然也就不具有任何对应关系的吸引力了。赛斯说，你现在可以看到个人的经历是如何能够具有一个电信的实相，并且通过这样的实相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物质的结构。所以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不是那么良好的话，那就表示我们在电信的流动当中的这个阻抗力产生了。就像昨天我们提到的高血压的身体状态，明明血压是我们自己的血压，可是我们却没有能力要它低就低，要它高就高。我们没有能力要我们的心跳怎么跳，跳多少下，我们完完全全是根据它的内在的运行，用一个比较更深入的说法，是由我们的内在的电信的运作方式，是这里所说的模型，或者是每个人的个人特质。而既然在电信实相上，每个人都有一个模型，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性，那么其实按照电的原理来讲的话，就是假如这个电的流动是最顺畅的，这种表达的方式最合宜的时候，对一个人来讲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完成我们人生的任务就好比是一个马赛克拼图，当我们的内在的完形缺乏什么样的形式，那么我们的内在完形就会去塑造一个模型，塑造想要在人生当中去体验的某些人格的特质的部分，就好像在补马赛克图形一样。而对我们在人世间的自己来讲的话，其实最主要的关键是在于我们不要以整体一个完美来概括自己的整个生命形式，多少人生总是会有缺憾的。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内在只需要这一方面的经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经验。因此如果我们落入群体式之后，以群体的价值观念为我们的生命的主要价值观念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跟我们的内在产生出比较强大的电信落差，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当然会产生那种不适的感觉。各位去思考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观念，对我们的内在来讲，因为它拥有所有的可能性，拥有所有的转世经验，那么完美对我们的内在来讲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他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他目前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或者是他想表达的而还没有表达的某些观念。所以当对这样的观念或想表达的事情，我们的内在已经先有了一个概念之后，于是我们的内在就带着很强的信心，也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跟着这样的问题投射到物质世界，来取得物质世界的经验当作是实际的结果。所以当一个人投胎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有特质了？他有这样的特质，是不是代表这是内在的渴望，内在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去思考，当内在想要去解决一个问题，而且已经设定好用什么方式去解决的时候，于是我们投胎到人世间，意思就是有问题当然有答案，如果有问题没有答案，以电信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以内在的广大知识来讲的话，他何必去投胎呢？各位以电信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在在发现它的更大的完形或者是更大的扩充的情况之下，必须用一种人格的角色来填补的时候，各位你去思考我们的内在是不是早就有怎么去填补它，以及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所有的答案。那既然有的话，所以我们投胎到人世间的同时，其实是同时拥有问题又同时拥有答案。那么的确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是有一个生命蓝图，带着这样的生命蓝图来到这个人世间，基本上我们的内在是知道怎样去走出我们的道路，解决我们的人生问题。就好比电在通过电线，电在通过电线的时候，它当然知道它的走向，它当然知道它的流量。电信如果没有经过阻抗或阻碍的话，那么这样的电的流动就会是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一样的，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内在的包装，我们内在所设定的人格特质来表现我们自己，当然不会有任何的麻烦。就算我们遇到了任何麻烦，我们的内在当然负责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它是透过这样的转世经验来补它内在的马赛克的图形，补上前习图或者是完形的缺憾。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的内在是有一个它补上去的想法，而且也知道这样补上去的所有的技巧。那么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要减少不必要的痛苦，减少不必要的燃烧，减少不必要的折磨的承受。当然最明智的方法就是跟着我们内心的感受，也就是我们跟着内在的指引。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困难是有解决方案的，而且这样的困难一定有内在的支持，有它的创造性所在。所有的痛苦的承受，所有身体上的不舒服，它一定在指引着一个转向，而且其中一定带有非常利益的转向的转锐点。只要不把痛苦当作是痛苦，我们去承受它，我们知道我们在替我们的内在在寻求答案，而内在其实是早就有答案。如果我们愿意听我们内在的声音的话，所有发生的难题、身体上的病症都有一定的转向的目的性。我们愿不愿意去相信我们所碰到的所有问题都是创造性的？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信任的话，那么碰到问题，我们把它当作是创造性，而已经过去的，我们已经得到的享受或快乐，永远可以把它当作是我们内在最喜悦的资产的一部分。比方说，曾经有过的爱情，那现在或许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再怎么样的话，那份爱情在整个我们的内在的心田当中是永远都存在的。假如我们不要因为没有办法长久维持这样的喜乐而产生出来的愤怒以及缓急的话，那么某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以前的那一份经验永远是在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份宝藏。 因为其实以电信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拥有过的经验，我们拥有过的美好，它其实是永远的美好。即便后来发生不美好的事情或造成婚礼的状况，如果以意识马赛克的拼图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确拥有一段很美好的时光，不管以后的情况怎么样，以后我们还是可以重新自己再创造。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只要碰到困难的事情，我们把它当作创造性，曾经拥有的美好我们就把它当珠宝。而在我们经过非常短暂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永远以电信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的人生的话，那么对电信来讲的话，能顺利通过就是最好的状态，也就是损耗最小就是最好的状态。我们虽然很难去了解这样的思维方式到底是来自内在还是自我的操控，但我们的确可以用一个舒适感，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了解，如果在我们的内心是感觉到轻松不费力，或者是产生一种舒适的感觉的时候，这一定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推动。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内在是不会只丢问题而没有答案，一旦丢了问题，这个问题背后一定有它的解决方案，根本不需要我们的自我太过用力去操作。这也就是我们前面的课程提到的神奇的六个特质，就好比电在通过最好的电线的过程，只要这个导电的材料是很好的材料的话，就不会发热也不会烧断。我们的内在是透过每一个转世的自己，给他一个片刻点，用这个片刻点来给问题的同时，也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就如同赛斯有了自己的想法，然后有了一套自己的解决方案，所以他有了想法，有了解决方案，跟我们的内在自己一样，有了想法，有了解决方案，所以才去找一个人生来投胎转世。而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觉得有了问题的答案，他当然要找一个适合的对象来把这个答案表达出去，所以才会在物质世界当中去找到真跟罗两个适当的人，想要用真跟罗来把自己已经想到的解决方案在他们两个人上面去做印证。就如同我们的内在自己用我们来印证他的解决方案是一样的，而我们在人世间的自己，因为不知道本来就是从内在而来的存在片刻点，也因为对群体式的过分认同，而且想要用自我去操控，因此我们在整个表达的过程就会产生电信上的阻碍。那么也许对赛斯来讲也是一样的情况，他虽然有了一个想法，而且这个想法似乎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可是实际上在二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真正能够去印证自己的想法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在人世间的自己对于多次元的操作并不是十分熟悉，我们提到自我的信念，我们提到内在的信念，以信念来讲的话，我们在操作的过程，我们只重视在自我的这个现然的信念的部分。在道瑞资料前一版的第163个对话，道瑞对信念方面有一个蛮精彩的诠释，对于我们的个人以及跟其他人活着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我们内心的感觉。在这个对话当中，道瑞是这么说的，道瑞说，婚期不可能避免，但是请记住，在你们生命中的人们因为存在一种你们需要并渴望的互动，所以当人对自己感觉到舒适的时候，他们不必受人欢迎或不欢迎，并且在他们自己之内会感觉到舒适。那么我们在人世间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不管要怎么去表达，其实最主要就是在我们深层内在当中是不是有一个舒适的感觉。如果我们觉得这样的思考方式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是觉得舒适，是觉得轻松不费力的时候，那么神奇之道就自然会发生了。就如赛斯在第123节10:06之后所讲的，电是使自然物质可能生存的吸引力之一，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电信的实像，是因为这个电信实像在影响人类的物质结构，所以假如是一个电信的投射，那么舒适感是一个最主要的去衡量的标准。甚至于连我们的梦境，甚至在这里是说梦境也是电信的现实，依赖于模式的电信系统，以将他们的资讯传送到内在自己的各个不同的阶层跟领域。我们在做梦的过程，我们也产生很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经过之后，这样的模式它也是依赖一个电信的系统，而且我们所得到的资讯、知识、经验都会传递到内在自己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当然也传递到物质世界的自我的这个阶层。那么各位一定很容易想到，那我们在白天醒时当中所产生出来的各种经验，也一样是传递到我们的内在的不同的阶层跟区域。所谓的电信必然有形成团块 mass 的能力，也是由于强度，也由于它的潜能跟它的极性。而我们之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情，也都是由这些特质所产生出来的。所以赛斯在这里说，我以前就说过，在所有的细胞之内有天生浓缩的理解。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连我们的细胞之内就已经有天生浓缩的理解了。我们出生在这个人世间，假如我们要用自我去操控的话，我们只以我们所经验过的知识跟经验当作材料而已。可是我们的内在在投胎到人世间之前，已经早有把我们的知识跟经验浓缩在一个内涵当中，成为我们天生的浓缩理解，而且这些天生的浓缩理解也是电信编码的。那么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经验，也会汇集在这个天生的浓缩理解当中。而整体的理解能够存在于物质结构之中，同时又不占物理的空间。各位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纯粹是一个整体的理解。以这个观点，赛斯说梦就非常有趣，因为梦境最初的经验就是直接的电信经验，是一种电信的解码。那我们人生难道不是一个人生的解码吗？我们已经被赋予某种电信的结构，是一个电信的直接经验。就如最近经常在谈到的528节，赛斯提到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的内在就已经直接体验到我们所有人生的经验，因为是直接体验的，所以它是一个浓缩的理解，放在我们的人生的潜意识当中。而我们在过这一生的时候，是慢慢拿这些包裹来重新去体验它，重新去解码这个电信的特质。就如同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内在在投胎我们的时候，它早就已经有所有最完整的解决方案了。而赛斯在传递赛斯资料之前，早就已经知道所有的解决方案跟他想要进行的过程。我们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假如我们真的可以用一个解码的方式来体验我们的人生的话，那么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把得到的每根好当作是珠宝一样的去好好品味，把失去的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的当作是一个转向，当作是一个新的行动的开始，是一个新的即兴的转移。梦的最初经验是直接的电信经验，而且是电信的解码。那我们的人生也是由我们最初的经验换一个浓缩的理解，在我们所有的身体的细胞里头，是以电信的方式结构了我们的身体。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主观上被我们的内在自己的不同区域进行转移或者是转换。所以弄清楚了这些事情之后，说真的，那个舒适感，那个轻松不费力的感觉，真的要放在我们内心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赛斯说，这些看似主观经验的不占物质空间，但在情绪跟主观上，首先是纯粹的电信存在。赛斯讲到这里是非常激动，然后多次敲击着锣的桌子。各位可以从这一点看到赛斯的可爱，当他讲得非常的兴奋，真的把自己的感觉讲出来的同时，就会这样的猛敲桌子来表示他的兴奋。赛斯继续说，然后 人体系统把这个经验转移或转化，但它原始的存在和现实是电性的。赛斯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梦境位置不占任何物理空间的原因，因为梦境是一个电性的系统，而我们的人生只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感官，我们才以粒子的方式去体验我们有一个时间跟空间。而事实上，不管我们是怎么去经历它，它事实上是一个电的实相所进行的转化。所以我们的梦境，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它是存在在哪里。这里赛斯说，它既不在你的脑壳的内部，也不在你们的物质宇宙，并且我还说过，这些梦境的地点的确是存在的。那存在哪里呢？它是以电性的方式存在，它们的存在是电性的，它们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是处在于电性系统的维度之内。梦是通过电性模式得到直接的感受，然后被解码。所以我们的梦是像我们的内在一样直接体验，体验之后然后以做梦的方式把它解码。而我们的人生也是我们内在直接体验之后，以人生的过程，从小长到大的过程，来解码我们内在所已经直接体验的知识或经验。赛斯在这里继续然后下去，他说，然后原始的经验再次的是电性的，人体根据它的原始承载的电荷的强度，暂时能够感觉到它的效果。我并没有对梦境宇宙说太多，因为你必须要首先理解，想法和情绪是具有电性的现实的。赛斯说，以下我要对这个主题还要说的更多。他跟罗讲说，你一定记得我很早以前就说过情绪跟自然的气候的关系。情绪 emotional 是可以直接影响自然的气候的。电信系统在这里也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那么之前所提到的精神基因跟精神酵素，这些跟电信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还会对这些进行充分的论述。这是一个极佳的课程，我希望你们的电还没有被充过头。赛斯是用一个双关语啊，一方面是用充电，但是一方面他就说，在我离开你们的充电之前，不会说你们的会。你们虽然拥有上课的特权，但是这个课程是不收会的。赛斯是从电性实相跟物质实相的这个电性来谈。赛斯在这里所提到的，我们的思想跟情绪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具有电性的特质。而在上一节我们提到有关于思想，它是用非常强大巨大的电力来形容我们的思想。如果各位也去参考一下道瑞资料的第164则，很有趣的就是道瑞的说法跟赛斯的说法是有很大的相近性。道瑞在他的164则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他说，所以你看说出的话语，你们的思想啊，是非常的重要，而话语就是神。它实际上，如果你想以某种方式把神视为一种电磁力的话，那么这个电磁力就是神的本质。所以你看周围会发生什么。这个164节主要是有一个网友在问有关于情体式方面的问题，然后约翰就问大卫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声朗读这些资料可能比仅仅是默默的阅读并且思考这些资料要更为有益吗？道瑞的回答是说，你们可以做任何你们想做的事情，如果你觉得这是你想要传递给他人的东西。有些人会发现大声朗读出来是有利的，因为他们会获得对这个资料的不同的印象。道瑞在这个对话当中提到，一旦把话说出来，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它的振动结构已经形成了。换句话说，迟疑就是神这句话比你们认为的是神说出了这些迟疑更有意义，它远比那些更加的伟大。各位可以从这段论述当中去看到道瑞对思想跟情绪具有电性实相的强调， 不过这句话词语就是神，倒是出自于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它的原文是 The Word was God， Word 就是 W-O-R-D， 是字句词语的意思，但是翻译者把它翻译成道就是神，但是这里所说的道可能比较跟原文的这个字义是比较不是那么相同的。 Darry 在这里说，我们说出来的话就是在制造情理意识的东西，这就是最重要的内容。正如你所说的，话一旦说出口就有灵气，如果是一个诅咒，它就在那里。那些说唱的下流唱歌的歌手就在那里，他们说的那些比较下流的对话也是会形成情体意识，而那些心灵高尚的人说话就一样的会说出一些不同频率的词语。这真的让我想到，有的时候有一些工作坊是在教人怎么样去说最脏的话，他们的论点就是说，对你来讲的话是没有界限的，你可以勇敢的说些最粗野的话，可是某方面来讲的话，刚才讲过了，词语具有很强的电信的力量，主要是看这些话对我们来讲是不是同一个频率，是不是我们真的想去讲这些话，如果不是的话，你反而会引起自己频率的下降。某些时候我们说一些粗鲁的话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要讲的话，可是有的时候似乎是觉得以赛斯的想法没有界限的角度，因此有些工作坊会让你去尝试你不敢尝试的另外一个领域，可是这仍然会牵涉到我们的频率的改变，会变成我们个人的心理结构以及群体结构的一部分，而会引起对物质现象的驼视。曾经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也就是非常的优雅，也长得很美丽，然后参加一些工作坊教他怎么去骂三字经，然后之后就常常听他时不时的就像男生一样爆出三字经出来。坦白说，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 idea， 假如你内心有什么想法要发泄的话是可以发泄一下，可是如果我们以词语来宣告什么的话，因为在前面三字经说过了，思想是独立的，我们的思想跟情绪是一个独立的实相，而且是不受我们的自我所控制的，而一旦我们产生了这个思想之后，因为思想具有非常强大的电性的特质，其实会直接投射以及影响我们在物质世界的生活实况。而人跟人的吸引，事件跟事件的吸引，的确是因为频率的关系。大瑞在这一节说，为什么有些人开过一个小镇的时候会说，我甚至不想在这里停下来喝一杯咖啡，这就是整个镇的群体意识。这个小镇不重要，问题是这个小镇吸引你或者是排斥你，是那些群体意识在作祟的。我们跟一个人在一起，这个人会让我们觉得很亲近或者是觉得很讨厌，也是因为他的电性特质，他的极性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在重复前面的那一句话，他说，你看说出来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词语就是神，而神是具有电磁性的，电磁性就是神的本质。我们今天就把第123节先结束了，然后明天我们会再谈125节。如果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电性的特质以及跟物质实相之间的影响，我们在操作我们的实际人生的时候就不会是走错的方向。以电信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当然要亲近格调更高的人，我们每说出的一句话，我们的任何的宣言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以为你讲的话是不重要，可以乱讲，为了要发泄情绪或者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你是没有界限的。可是这种方式对个人来讲或对整个群体的意识来讲都不会是一个好的方法。尊重自己讲的话，能够由衷的把自己的感觉讲出来，依照自己的频率，而不是要幻视，这样的话至少我们在整个频率上面不会跟我们的内在的频率会失焦太多。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